这里是中国家庭事工录制的有声读物。您现在收听的是信靠他哪怕风雨如磐。信靠他哪怕风雨如磐第十章，经历他的爱。在前一章我们看到，神的爱是有主权性的，他全能的膀臂也是他慈爱眷顾的膀臂，但我们好像常常看不到，也感觉不到神为了我们而实行主权性的爱。相反，我们看到的却是自己被蜂拥而至的种种灾难所围困，我们看见自己似乎是自然界残酷命运的受害者，是他人不公义行为的受害者，是毫无合理原因而发生的灾难的受害者。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需要凭信心坚立自己的立场，坚信神在圣经中赐给我们的爱的凭据。我们不能逃避基督徒生活最基本的原则之一，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当然，我们的信心也常常摇动，我们有时会怀疑神的智慧，也会怀疑神的良善和他的爱。大卫说，至于我，我曾急促地说，我从你眼前被隔绝。当灾难临到时，我们的第一反应常常也是这样，我们感到自己与神的面、神的爱以及他的恩慈眷顾隔绝了。但我们也必须学会与大卫同说，然而我呼求你的时候，你仍听我恳求的声音。神不会弃绝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蒙福与他儿子完全联合，我们也不会从神眼里被隔绝。但如果在心中给疑惑，不信留地步，我们有可能会失去对神的爱的确信。以赛亚论及神的子民怀疑神的爱时说，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但神有力地回应了他子民的怀疑，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神用人类最亲密的感情链接，母亲与他所乳养的婴孩，来描述他对我们的爱。而且即使人类中这种最高尚的爱，也不足以描述神对他儿女的爱。令人悲哀的是，一个母亲还是有可能忽视自己乳养的婴孩。母亲也是罪人，她自然的爱有可能会被她的私欲所战胜，人类最伟大的爱还是有可能会失败。但神的爱永不止息。爱德华·杨在注释这段圣经时说，神不仅是不会忘记，他也不可能忘记。这段圣经如果不是旧约中关于神的爱最强烈的表述，也至少是最强烈的表述之一。杨并引述加尔文的话，总而言之，先知在此向我们描述神以他无法理喻的谨慎，一刻也不间断地保守我们的救恩，让我们完全确信他永不会撇弃我们，即使我们会受到许多重大灾难的打击。根据传统，耶利米哀歌的作者是耶利米。在这卷书第三章，作者将已被巴比伦军队毁灭的犹大国拟人化。犹大国应该是世界最应该感到从神面前被隔绝的国家，因为这国中充满邪恶和偶像。但作者不只是将犹大国拟人化而已，读者可以感受作者亲自感到与神的疏远。我们无法确定这仅仅是一种文学修辞的表达，还是作者个人情感的流露。任何有过被从神眼前隔绝和撇弃的感觉的人，都可以品味到耶利米哀歌三章一至二十节所描述的巨大悲情。这段经文以这样的话结尾：耶和华呀，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这里作者的情绪和灵性都已跌到最低谷，但是在第二十一节中，作者的情绪突然完全转变，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接下来是整本圣经中最伟大的一段经文之一， 世世代代以来，这段经文给无数基督徒带来盼望和鼓励。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3:22-23。是什么让作者的情绪有如此巨大的转变呢？原来他从面前的处境中走了出来，转向了神。他并没有与神隔绝，即使这个国家深陷于罪恶之中，也没从神眼前被隔绝。神严厉刑罚了这个国家，但并没有停止对这个国家的爱。同样，如果想要传扬神伟大的信实，我们也要从自己的境况中走出来，转向神。我们必须从神的爱里观看我们的环境，而不是像我们习惯做的那样，从我们面前的环境中观看神的爱。作者是如何转向神的呢？他回想了神的爱、怜悯和信实。我们也必须这样做，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把关于神的爱的一些好经文存在心里的原因。这样，当患难、疑惑和不信在心中试探我们时，我们就可以用这些经文来对付他们。圣经向我们保证，神有全权的、恒久不变的爱，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遭受任何患难。相反，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神以患难来管教我们，也是神爱我们的证据。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希伯来书12:5-6。我们常犯的一个错误是，只在幸福快乐中寻找神爱我们的证据。相反，神信实、矢志不渝地把我们塑造成满有基督的样式。我们应该在神的这种工作中寻找神爱我们的证据。诚如腓立普修斯所言，管教不是一个苛刻无情的父亲的标记，而是一位深深热爱和关心自己儿子益处的父亲之标记。希伯来书的作者承认，神的管教是令人愁苦的，事实确实如此。如果管教不让人愁苦，就不能达到目的。但神以他无限的智慧和完美的爱，绝不会过分管教我们，他也不会允许任何最终对我们无益的患难临到我们的生活。我们可以肯定，神不会让我们忍受毫无必要的痛苦。就如耶利米哀歌3:33说的，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神管教我们是不情愿的，尽管他的管教是信实的，他并不高兴看到我们受苦，但他也不会让我们免受那些我们成长所需要的患难，只要这些患难能使我们越来越像他儿子。因为我们的属灵状况不完美，所以我们受管教是必须的。这并不是说临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患难都与我们所犯的某个特别的罪有关。神在我们生活中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我们做什么，而是我们是什么。我们常常低估我们心中残余的罪性，我们常常看不见神在我们身上所看见的骄傲、发自情欲的自信、自私的野心、顽梗、自义、缺少爱心，以及对神的不信。患难使这些罪恶品性浮现出来，犹如炼金炉的火把金水中的杂质浮于表面。我们并不一定总能分辨每个具体患难能带来什么属灵的益处。当然，我们常常确实能看到神在对付一些明显必须对付的品格，但并不能完全清楚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全部工作。但可以肯定，神确实借着苦难做工，在我们里面做成他所喜悦的工作。在前一章中，我曾简单的提到罗马书8:28，并指出保罗在那里所提到的益处，在29中被定义为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现在让我们更加仔细的分析一下28，这节经文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在保罗的心目中，许多事情本身是邪恶的，出生缺陷、自然灾难，还有许多其他苦难，本身没有任何好处，他人对我们所做的邪恶之事本身也没有任何益处可言。但神凭他无限的智慧和爱，使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万事，包括好事与坏事，交织在一起，使之互相效力，并最终让我们得到神要赐给我们的益处。在德克萨斯州长大的日子里，我很喜欢母亲每天早晨空手做的奶油饼干早点，那些饼干的单独用料没有一样是我喜欢的，即使把这些用料混在一起做成面团，我还是不喜欢。但妈妈用巧手把它们按一定比例混在一起，放在烤箱里烤好以后，它们就变成了美味早点。罗马书8:28中的万事犹如饼干面团中的各种用料，它们本身味道并不好，没有人喜欢它们。当然，我们也记得耶和华说的，由于他的慈爱是永不改变的，他只会让那些能给我们带来最终益处的痛苦和忧患临到我们生活中。即使是他亲自加于我们身上的忧愁，也充满着他的怜悯之情。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耶利米哀歌3:32，这节圣经告诉我们，神会发怜悯，他并不只是满有怜悯之心，而是会施行他的怜悯。换言之，即使苦难如火炽热，也有神的怜悯相随。这怜悯源自他永不改变的爱。我们的苦难永远伴随着神的怜悯和安慰。保罗在忧患中经历了神的连续，为了防止他生命中的骄傲，神将一根刺加在他身上。我们不知道这根刺是什么，但我们知道它对保罗是一个很重的苦难。他三次求神将这刺挪去，但神都拒绝了他。但神告诉他，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神为保罗的益处将忧患加于他身上，同时也向他施怜悯。神赐他恩典，给予保罗力量来承受这一患难。他并没有让保罗独自承受这根刺所带来的痛苦，因着他的怜悯，神将他自己的能力赐给保罗，以面对这一试验。因此保罗为他所受的患难而高兴，因为他借此患难经历了神得胜的大能。当保罗需要恩典时，他就得到了恩典。神并没有在我们信耶稣那天就把我们过基督徒生活所需要的全部能力都倾倒在我们身上。大卫说，神的良善为那些敬畏他的人留存。正如我们应把神的话存在心里，好在诱惑来临时使用，神也为我们储存良善和恩典，好在我们患难的日子使用。这些恩典在我们需要之前不会得到，但当我们需要时也不会姗姗来迟。我想起一位医生，他儿子有不可治愈的出生缺陷，使他一生残疾。我问这位一生致力于为他人治病的医生，当面对自己无法治愈的儿子时，你的感受如何？他告诉我，最大的问题是在得知儿子病情的那一刻，把今后20年可能遇到的困难都一起压在了心头，因此那天这一患难几乎淹没了他。神不会把20年的恩典在一天内赐下来，但他会赐下当天所需的恩典。正如这首诗歌所唱，日复一日，人生旅途，靠主力量坦然面对，相信我父智慧安排，有何理由恐惧担忧。神的爱永不改变，他的恩典总是够用。但有一个更好的消息，在我们遭遇患难时，他与我们同在。他不仅从天上赐下恩典来帮助我们对付试验，而且会亲自来帮助我们。他对我们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在以赛亚书43:2中，神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 神具体的应许要在我们痛苦患难中与我们同在，他必不会弃我们于痛苦的洪流灾难的火焰中而不顾，而是要与我们一同走过。即使那水和火是神亲自放在我们生活中的，他仍要与我们一同经过。圣经中大多数神要与我们同在的恩许，起初是赐给犹大国的，此时犹大国正处于灵性急速堕落时期。神借他的先知不断警戒审判将要来临，与此同时，神也赐下令人难以置信的应许，他会与他的子民同在，神审判他的子民却不丢弃他们，甚至在他们面临审判时，神还与他们同在。以赛亚说，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因而无论我们苦难的本质或起因如何，神都要与我们同受苦难。他说，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往往在身处患难时，正是我们经历神最令人欣喜的大爱之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五节中说，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苦时，基督与我们同在。在大马士革路上遇见扫罗时，主责问扫罗，扫罗啊，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问，主啊，你是谁？他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因为他的民与他联合在一起，逼迫他的民就是逼迫他。今天这一真理照样适用。我们与基督联合在一起，正如《使徒行传》中主的门徒与主联合在一起一样，由于我们与他联合在一起，因而他分担我们的患难。无论我们怎么看自己的患难，都会发现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他的爱是充足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保罗说，无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罗马书八章三十九节。神永不改变的爱是圣经不断向我们重复强调的一个客观事实。无论我们相信与否，这都是真的。我们的疑惑不会让神不爱我们，我们的信心也不会令神爱我们。这爱来自神的本性，神就是爱。因为我们与神的爱子联合在一起，这爱就通过神的爱子流向我们。但若想经历神借着爱带来的安慰，我们必须相信圣经启示的有关神的爱这一真理。如果对神的爱充满疑惑，并使这种疑惑在心中生根，我们会失去从神的爱而来的安慰。19世纪苏格兰圣经注释家约翰·布朗对此真理的一段论述是对我们有益的。今世患难阻挡基督徒与神和基督间的爱的唯一方式是，基督徒在患难的试探面前跌倒，或因为不信在患难中沉沦。此时，乌云就会阻隔他，使他看不见天父的面光，但这乌云并非患难，而是罪。这实际上是神充满连续的安排，因为这样基督徒就会感到需要安慰，他们就因此知道一定出了什么差错。的确，我们必须依靠圣灵才能相信神的爱，正如我们必须依靠圣灵才能顺服神的命令。但同时，正如我们有责任凭信心顺服神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也同样有责任以依赖和相信的态度来信靠他。许多时候在身处患难时，我们可能也要像那个被鬼所附孩子的父亲那样，在耶稣面前流泪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当我们身处愁苦时，几乎一定会对神的爱产生疑惑。如果从来都不疑惑，我们的信心也不会成长。但我们必须努力与自己的疑惑相争，不要让疑惑淹没了我们。当患难似乎无法忍受时，我们可能也会像身处巨大愁苦之中的大卫一样说，耶和华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 大卫曾经疑惑过，不过他与他的疑惑相争。事实上，在接下来的一节经文里，他继续与他的疑惑征战，说：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他觉得神至少在此时此刻忘记了他，但大卫借着神的大能，在征战中得了胜。他克服了自己的疑惑，然后他能够说：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像大卫一样，你我也必须与自己的思想征战。同样，借着神的帮助，你我也能做到身处患难仍然对神说：我相信你永不改变的爱。